你有问题，我来解答。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艾莉娜。根据卫生部的报告显示哦，其实我们是看到了这一项数据，父母遭到家人虐待啊，还有忽视的这个案件呢，是增加了20%的。而且目前为止，我国是没有具体的法律对付故意忽视父母的孩子，包括是在那些有能力之下的，他们依然还是会将这些父母呢送到安老院。那为此呢，我国的这个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南希苏克里就说到，该部其实已经拟定了相关的乐龄人士法案，故意疏忽照顾父母的子女啊，将会面对的是法律行动。将父母送到看护中心的孩子呢，可能会面临监禁、罚款以及这个强制扣薪的后果。那今天 TFM RSU 呢，就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沈博斯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博斯。
早安，我们 TFM 的主持人艾丽娜跟贾克伯，还有我们 TFM 的听众们，早上好。
博斯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吗？你认为说拟定的这个乐龄人士法案啊，对于解决故意忽视父母问题呢，能够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
其实政府如果有这个意愿呢，要去推出这个法案呢，其实我们也发现到政府已经传递了一个讯号了，就是说政府呢会竭尽通过一个法律的手段来应对这一严重的一个父母被忽略啊、忽视或是虐待的一些问题。然而如果我们要评估它的实际的一个作用呢，我们当前必须要先了解说马来西亚当前的社会和家庭结构。首先呢，我们不容否认的是马来西亚正迅速步入一个老龄化的一个社会。2030年呢，老年人口将占比例显著的一个增加。这意味说养老的问题不再仅仅是家庭的私事，而是全社会都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了。虽然法律可以为法律乐龄人士老年人呢提供一个更强的保护，但一些家庭内部的一个矛盾和经济现实有些时候会比法律条文还要更复杂。因为我们知道说很多子女并非故意疏于照顾父母，因为生活上的一些压力啊，必须要工作啊，照顾孩子啊，包括经济的一些现实的困境。所以呢，我们知道说法律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正面的作用，但仅靠法律呢去惩罚解决忽视父母的问题，我相信只能够说是治标不治本吧。政府在实施这类法律的同时呢，它应该辅助辅以配套的一种社会福利政策，包括心理辅导啊，以真正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一个家庭。否则法案会加剧某些弱势群体的困境，甚至会导致更多家庭关系的破裂。
是，而且其实家庭的关系可能比这种我们所谓看到的表面的这种虐待啊、忽视的问题还要更加的复杂，就很像博士刚才所提到的，所以才会有这句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嘛。所以大家都可能不愿意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因为大家面对的一些问题可能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一套的方法未必能够套用在所有人身上。
TFM I ask you， 解锁知识新天地。
TFM博士在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好奇了，对于这个将父母送到看护中心就可能面临监禁、罚款以及强制扣薪等等这些后果，你认为这一项规定合理吗？
其实这个法案提到了所谓的一些惩罚的一个措施包括把父母送到看护中心的子女面对监禁啊、罚款啊或强制扣薪啊这些后果呢，其实我是认为政府在这方面在制定法案的时候，他需要更谨慎的去思考因为将父母送到看护中心是否等同于忽略了父母呢？这其实依据现今的社会情况已经有很大的一些差别了为什么呢？我们有时候送父母去看护中心呢，我们有可以说有几个原因吧。绝大部分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子女因为工作繁忙啊，经济条件有限啊，包括家庭内部冲突的问题啊，家庭内部是怎么兄弟姐妹可能一开始不和谐啊。所以他们无法亲自照顾父母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在这样情况下选择将父母送到专业看护机构未必是出于不孝或是忽视，而是为了确保父母能够得到更专业的一个照顾其实我们要知道说在一个发达的国家呢，一个看护中心也好，养老院也好，它本质就是一个服务他们是照顾老人保障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施与其说将父母送到看护中心是一种忽视，而不如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养老方式的一个另外一种选择了。当然我们会知道说有一些情况是什么因为子女为了逃避责任就是故意的把父母置于看护中心而完全不再过问父母的生活和需求 久而久之啊，我们知道说一些父母啊，可能在老人中心啊，他会有忧郁啊，又没有很好的一个亲友的陪伴的话，他会可能会显得很失落啊之类的。这种行为呢，我们就确实认为说应该要受到一个社会的谴责啊，甚至说一些法律的干预了。所以呢，我认为说法律不应该简单地将父母送到看护中心的行为一刀切了，相反的，应该根据子女的一个实际情况和父母的需求进行综合的一个评估。制定有弹性的政策例如可以通过监控和访查来确保看护中心的老人依然得到家庭的关心和探访，而不是被遗忘在机构中或是看护中心中。我们也知道说国外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福利人员他也会去了解这些老人是什么原因住在老人，他也会跟进他们个别的家庭情况。可是往往我们在这里呢就缺乏这样的一种机制咯，这是我们认为略显不足的地方。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看护中心的这个设备如果有所提升的话，也许别人就不会带有贬义的方式或者是眼光去看待看护中心了吧，并不是觉得说，哎，很像我把父母呢就是丢到那里去。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用丢这个词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好像别人看待看护中心或者是所谓的老人院啦，他是用这种非常贬义的方式。但是因为现代的生活可能跟往年跟以前的这个时代并不同，可能现在的这些年轻人他们都需要工作了，那其实。如果可以得到相互的比较专业的一些人士去照顾自己的家人、父母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其实前提在于他们这个孩子的状态了，就是本身如果孩子的状态也不是那么的好，他没有办法把自己的父母照顾好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一个课题，不再是只是看到这种惩罚的层面。
是的，是的。
一周城中热门话题全都在 TFM I Ask You。
那博士，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这项法案的实施，可能对于社会的风气啊、家庭关系以及养老的整个产业等等的方面呢，可能会带来哪一些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当然，一个法案的制定，它一定会有一个两面的一种作用啊，一个是好的一面，也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跟一些作用。首先，如果我们以积极的一个角度跟影响来看，是说，法律能起到一定的一个正念的、微念的一个作用，就是逼迫一些原本不太负责任的子女，然后去正视照顾父母的责任。很多时候，大家都知道该尽孝道，当生活忙碌啊，工作压力大啊，导致忽视了这一块。有了一些法律的基本约束，至少能提醒大家，这不仅是一个所谓的一个道德问题，还可能涉及的是一个法律的后果，所以会迫使一些人重新去思考自己对父母的一个责任。我们也常看到有一些人喜欢说我很忙啊，我压力很大啊，我没有时间其实陪伴父母，它不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不是说把你的一些工作的一个借口把父母转移到看护中心那边是一个作为一个借口了。所以呢，其实我们会比较担心是说家庭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法律虽然起了一定的监督作用，如果处理不当呢，它会加剧家庭内部矛盾的一个问题包括兄弟姐妹呢本来就有矛盾的，谁照顾的多啊，谁照顾的少啊之类的一些问题。所以法律的强制性可能让人因为分担责任而产生更多的摩擦甚至反目成仇也会有这样一些情况。而且呢，某些子女可能会因为触犯法律而表面上去履行责任但心里并没有真正的一个关心父母，这对于亲情反而是一种伤害。所以我还是认为说，对于整个发展趋势呢，对于一个养老产业了，这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机会了。随着这个法案的推动呢，社会对专业护理的需求会增加。养老院也好看护中心的服务也能够得到提升。但另一方面呢，许多人仍无力支付这些昂贵的护理费用。如果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或补贴，这反而会让一些家庭陷入困境。因为我们也发现到周遭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兄弟姐妹都离开，剩一个女儿陪着母亲。可是母亲如果生病的话，她又不能够放弃工作，她要怎么做呢？所以，他如果送去看护中心，其实现在的看护中心收费并不便宜，所以这反而会让一些家庭会陷入一种困境哦。
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跟你聊。这里是 TFM 陪伴着你，
走进时事 TFM I Ask You 让你无所不知。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你好，我是 Alina。这个小时依然有时事评论员博斯在节目中和我们聊到这个乐龄人士法案哦。想问一下博斯，你觉得这个政府方面还能够做什么呢？除了这个法令方面，因为 为刚才你有提到嘛，可能这个热龄人士法案呢，如果只是从这个层面，就比方说谈到罚款啊、强制扣薪啦、可能面临监禁等等的，并不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很有可能呢，就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可能家庭关系破裂等等的情况发生。
所以呢，我认为说政府呢，它不能够只是推一个法案了事啊，它还需要提供一个相对的一个社会支持。比如更多的一些社区服务啊，包括照顾者津贴啊，他如果说我们针对一些老年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如果父母已经老了，到了一个年龄了啊，是否说政府会津贴一个费用给子女啊，来去照顾父母呢？让他们能够弹性的一些工作安排呢，让子女有更多时间照顾父母。当然，第二个部分是要教育社会了，要给他们社会知道，这不是一个法律责任，更是一个感情和亲情的维护。社会风气的改变是长期的过程啊，靠法律推动只是其中一步，真正要解决问题还需要在我们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上去多下功夫了。我还是认为说法案可以成为促进孝道的一个工具，但我们需要多角度的准备，既然既要有法律，也又有温情的支持。
是，而且其实我们常常听说嘛，就是父母恩重哦，就是从小呢，我们就被教育说要孝顺父母，无论我们到了什么样的年龄层，其实都是一样的。那从这个长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也是认同刚才博士所说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设备啊、设施等等的啊，还有提供支持这个方面，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呢，也许就是面对了这些困境，就是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问题吧，就很像刚才博士所说的，所以才会一直没有受到解决。所以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很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现在就变成了一种另外一种状态了，就变成很多人可能不想要负责任了，可能也并不是他们真心想要这么做的，那也许是因为这种情况所迫。那在这里呢，也是希望说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在听到这个访问的时候呢，也可以用更加客观的角度，或者是更大方面的这个心态呢，去看待这个所谓的法律吧。我们也是希望说他们有所跟进了。
时事的密码由 TFM I Ask You 为你解开。
在还没有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想问一问博士，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
我认为说政府在推动这个所谓的法案的一个初衷啊，是值得肯定了。
是，
在执行的过程中呢，他必须要关注以下的几点了。第一个是家庭支持体系的一个建立了，除了法律手段外呢，政府和社会应该更积极提供一种心理辅导啊、社区支持和家庭教育，帮助那些面临家庭矛盾的子女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啊，包括照顾父母的子女啊，解决他的一些财务的问题、工作的问题、心灵上的一个问题的辅导的问题，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同时呢，养老设施的改进啊，就是刚才的养老院也好、康复中心也好，它应该是高质量、有温度的一个养老选择，而不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啊，很多人听到这句话又带着贬义啊，好像是一种惩罚性措施的一个附属品啊，这是啊大家要纠正过来的。当然，政府需要对康复中心进行一个严格的一个监管啊，确保老人呢啊乐龄人士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妥善的照顾啊，同时也必须鼓励子女们定期探访和保持一种情感的一个联系。最重要的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孝道精神依然是社会这个最基本的一个基石啊，通过教育和宣传去加强这一文化的一个认知，而不只是依赖法律的手段。孝道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和谐的一个核心。所以呢，我们也常说了，父母的恩情如山的，作为子女，我们真的确实有义务在能力所及的一个范围给他们关怀和照顾，不要处于一个什么子欲养而亲不在那种状态啊。然而社会发展带来的结构性变化也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家庭的一种照顾模式，法律应当是促进这一变化的工具，而不是加剧问题的一个手段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补充。
是，而且其实家庭关系如果和谐的话呢，基本上我们会延伸出去社会的这个关系啊，然后到整个国家的之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从小的根源本身我们要找出这个问题所在，然后并且对症下药了，而不是说我们只单靠一面呢，我们就马上定论说哎，这个法案就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多方面的去深入探讨。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博士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还有我们铁粉们听众朋友们，谢谢。